王夫人抱着宝玉啊，就看，这个时候她才看宝玉，看宝玉打成什么样子。所以刚才都是宝玉被打，可是没有去细写宝玉被打成什么样子。所以下面这段写得非常惊人，我觉得最惊人是作者怎么会想到他穿的是一个绿色纱的内裤，然后被打以后那个血痕在绿纱里面透出来。那我就不相信宝玉平常都穿绿内裤的，可是这一天一定要是绿色，因为你如果穿了一个咖啡色，那个血色就出不来，它就一定是绿的，而且是纱，因为纱很薄，所以打了以后那个血渍就在绿纱上面。你去感觉一下，这个人觉得可以画画的啊，这个作者就他完全有色彩，完全有视觉上的东西，可是没有道理说为什么一定是绿纱的啊。所以好作者他自己神来之笔，他大概都没有想到说在打得这么惨的时候还有一个美学，一定要是绿纱的那个裤子，所以以后挨打的时候都要换这种裤子。所以打出那个血痕的时候，他会有一个陪衬的东西，像简直像花一样的，好像那个牡丹跟叶子之间的一个关系。好，王夫人抱着宝玉，看他面白气弱，啊，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，啊，就是小衣就是内衣的意思，绿纱小衣，皆是血渍，啊，所以对比一下绿纱跟血渍，那个红跟绿之间的关系。那禁不住揭解汗巾看，就把他的那个裤带绑住的那个裤带解开看，由臀至颈啊，由臀屁股到大腿，一直到小腿，尽是小腿，或青或紫，或整或破。好，有没有感觉这是母亲在看儿子的肉体？所以他有很大的心疼在里面。所以作者写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完全变成王夫人了。所以在细细的看，就是那是他自己身上生下来的一个肉体，所以他会这样看，旁边的人都不会这样描写的。刚才的门客打他的小厮贾政都看不到，只有母亲会看到，所以母亲会把这样的这个裤带解开，然后把他的这个小衣卸下来以后，看他的那个被打的痕迹，而痕迹或青或紫或整或破，都是肉体上的伤痕，竟无一点好处啊，整个都被打烂了一样，不觉大声大哭起来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母亲在看儿子的身体。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必须不断的转换角色，刚才他是贾政，狠得不得了下手，现在作者要变成王夫人，是一个母亲去抚爱自己疼爱自己的孩子的身体，而且不敢用手去碰，因为已经打到这个样子，所以细细的在看每一个细节啊，或青或紫或整或破，竟无一点好处，不觉失声大哭起来，苦命的儿啊，叫出来啊！那因为哭出苦命的儿来，忽然又想起贾珠，因为他第一个长子是宝玉的哥哥贾珠，那么长大以后结婚生了孩子，没有多久就死掉了，所以他又觉得很心疼他那个早死的那个儿子，就叫着贾珠哭道，如果你活着就打死100个我也不管了。这个也很恐怖啊，我觉得我如果是宝玉，我听到妈妈讲这个话也觉得很奇怪，那什么意思？他意思是说他有宝玉有个哥哥，那哥哥早死了，如果哥哥在就打死100个我也不在乎。所以有没有发现绕来绕去还是儒家伦理，就对于这个妇人来讲很重要的是他要有一个儿子，因为刚才讲那个儒家的那个归宗祠的那个问题，他才有后啊，他才有后的那个意义。所以这种话其实有时候你读起来会蛮毛骨悚然的啊，就是好像他也不是在疼宝玉，好像他也在顾忌的是说他因为这个儿子在他的身份跟地位的问题啊，就是你挖掘下去是蛮恐怖的一件事。所以有时候觉得《红楼梦》在对比一个东西，就是真正单纯的人对人的不忍跟悲悯，以及伦理跟道德里的地位是不同的。就宝玉没有必要悲悯金钏，可是宝玉会悲悯金钏。可是王夫人这里要悲悯宝玉是他儿子不错，可是更重要的是他要悲悯的是他自己，他哭的好像是他自己并不是宝玉。所以你慢慢读《红楼梦》，越读越觉得那个伦理里的爱其实很可怕，就是他是被分类的，他不是一个单纯人对生命的。所以宝玉跟黛玉最后你会觉得精彩是他们十几岁，他们看到花掉落，他会写葬花词，他会觉得花的死亡就是他的死亡，那是对生命本源的。所以曹雪芹真正爱的东西是觉得生命对生命应该有一种爱， 而不是把爱放到伦理当中，说他是我的儿子，他是我的儿子，有这样的关系亲子的身份我才能够爱。就是其实讲得更清楚，就是曹雪芹是反对儒家的爱的，因为儒家的爱是有差别的啊，老吾老，然后才及人之老。可是不能扩大怎么办？所以墨子当时提出的兼爱是说，他要打破这个东西，他觉得生命对生命可以平等，有一个平等的爱出来。那么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对儒家的某一种提醒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看着宝玉忽然想到他另外一个儿子，想到贾珠，然后想到他自己的悲惨的那个感觉，然后就说如果你活着啊，贾珠啊，如果你活着就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。那这个时候里面的人听到王夫人出去，那李公才、王熙凤、迎春姐妹早已出来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就开始陆续赶来了。那王夫人哭到贾珠的名字啊，别人还可，唯有公才，就是李纨，禁不住放声也大哭。因为李纨是贾珠的太太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哭的都是自己。我会觉得其实这一段很有趣，是这个宝玉被打好像其实并不是一个每一个人心疼。等一下大家下午读到34回，真正哭他的只有一个人，是黛玉，其他人都不是那个本源的那个爱。所以这里面作者非常厉害，读了好多次我才忽然发现他要写的是这个东西，就是亲子可以是一种关系而不见得是爱。那作者一直希望分的是说，有一种爱是生命对生命本身的，就是他不属于谁，他只属于他自己。可是属于他自己的状况里，你对那个生命的疼爱的那个状态。可是我们看到李纨来哭了，也不是因为宝玉，是因为王夫人哭到她丈夫的名字了，所以她也觉得自己很惨，因为年纪轻轻就守寡了，丈夫死了，所以她哭的也哭自己。所以有时候有人讲说，哎，你到一个丧礼里，你看到那个一大堆人在哭，然后每个人都哭自己，其实不是哭那个死者。就是过去有时候听到长辈这样讲说，后来觉得哎，好像是，因为他只是一个机会，让每一个人在那里吐露出他的委屈，啊，所以有时候很好玩，你会觉得在那种哭声当中，会像唱歌一样会讲话的啊。有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在西方的丧礼看到人很默默掉泪。可是在东方的某些丧礼里会捶胸顿足，然后哭叫，然后会唱出歌一样的东西出来。现在你已经觉得王夫人在唱歌了，对不对？我那个苦命的儿啊，那个贾珠啊，几岁就死了，然后就开始叙述了，然后觉得自己失去那个儿子的东西还要再叙述一次。所以他有时候是一个事件忽然带出他自己对身世的那个哀伤，忽然就带出来了。